我们上次讲撒母耳记已经是八月，大概快两个月了。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大卫已经跑到哪里去？我们回忆一下，大卫跟约拿丹两个人彼此的道别，大卫就离开，逃避扫罗的追杀。他先到了挪波城祭司那里，那个祭司叫亚西米勒，他在那里得着了食物、饮水。他在那里得着了这个当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巨人歌利亚的刀，祭司为他求问上帝，指引他走当走的道路。然后圣经说，大卫就跑到亚杜兰洞，这是在犹大地的南边山地这旷野地区的一个地名，这是当时候约书亚分支派的时候分给犹大支派的一个地方。他在那里，很多人，许多亡命之徒，心中窘迫的、逃亡的、心中忧伤的、可能有欠债的、可能有各样精神状况不好的，跑去投靠他，甚至说有400个人。那加上他们的亲人、家属，可能要超过这个数目。这许多人，大卫要负责照顾他们、看顾他们、领导他们，也要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后来大卫的父母亲也去找大卫，大卫就这样不行，他就把他的父母亲带到摩押地，在那边寄居。后来先知跟大卫说，你回去犹大地，那是你的故乡，在那里。所以大卫回到犹大地。撒母耳记上22章第五节讲到大卫就离开了摩押，回到了哈列的树林。这个大概也是在犹大地的南边那些旷野高地地区。然后我们也听到一个很不幸的消息，就是当初大卫去拜访的挪伯城祭司的事情被爆发出来。扫罗知道非常的不高兴，他觉得这群挪伯祭司怎么会替大卫求问上帝，怎么会去帮助这个我扫罗要杀的人。所以扫罗派了多伊这个奸臣，就杀尽了挪伯城所有的祭司，所有穿细麻布以弗的侍奉上帝的祭司。但是在当中，撒母耳记上22章最后讲到，有一个人是当时候大卫拜访的那位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，他是唯一的幸存者。在那一场极大的杀戮当中，他是唯一躲过杀戮的人。圣经说他跑到大卫那边投靠大卫。但是上次经文没有讲，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亚比亚他去投靠大卫的时候，带了一样东西过去，那个东西叫做以弗的。这在今天读经文第六节的边讲到，亚比亚他躲避追杀去投靠大卫的时候，带了以弗德去投靠大卫。什么是以弗德？简单的说，这是祭司圣服的一部分。在出埃及记28章那边提到，上帝吩咐摩西要去找巧匠、找灵巧的工人为祭司做圣服。这圣服除了以弗德之外，还包括了胸牌，包括了冠冕，包括了外袍、内袍，还有腰带。这个以弗德必须用非常珍贵的金线、丝线、蓝线、紫线编织而成，好像一件小袍穿在祭司的身上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这个以弗德的外面会有一块胸牌，这个胸牌有内外两层，必须紧紧的用环金链扣在以弗德上面，而这个胸牌被称作决断胸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胸牌里面放了两个东西，叫做乌灵跟土明。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考究到底什么是乌灵跟土明。有人说是两块石头，有人说是两根这个棒子。Anyhow， 反正这两个东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他们成为祭司在上帝面前代表人向上帝求问上帝的指引。 可能是一个正面的或是负面的。比如说，我们今天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去？抽签抽出来啊，是 yes， 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；抽出来 no， 就不往这个方向去。简单来说，在当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是透过抽签的方式，当一些事情他们无法判断，无法做出最后的决定，他们透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前方的道路应当如何走。所以在民数记27章，当摩西要设立约书亚做以色列人的百姓的时候，上帝跟他说，你要约书亚在祭司面前透过乌灵跟图明来求问上帝的指引，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以色列人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以弗德连着胸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求问上帝的工具，这是以色列人能够与上帝沟通的一个方式。他们透过这个乌灵跟土明，透过胸牌跟以弗德，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属灵的指引。渐渐的，以弗德就变成了求问上帝的一个代名词。但是不是说以弗德都有这样的功效。比如说撒母耳记下，当大卫迎着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也穿着以弗德在上帝面前跳舞，那个就没有这个求问上帝的意思。但是在这里，当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来投靠大卫的时候，代表着那一个站在神人当中中间的中保，如今成为大卫的帮助。而这时候，因着以弗德到来，圣经让我们看到大卫面对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机遇。圣经说，有人告诉大卫，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，抢夺禾场。基伊拉是在犹大地的最西边一个边界的城市，在过去就已经是非利士人的领土。换句话说，基伊拉算是犹大地，也就是以色列的领土，跟非利士人领土的一个中间地界。它属于约书亚分地的时候给犹大支派的地，但是因为太靠近非利士人土地，所以常常受到侵略。而圣经说，大卫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问上帝，我应不应该从南地的旷野北上往西去救援基伊拉？各位，大卫现在的身份是什么？逃亡之人，他是亡命之徒，他躲避扫罗追杀都来不及的，巴不得扫罗找不到他在哪里。他这时候还想着说，我要去基伊拉，去那边拯救我的同胞。大卫在想什么？大卫为什么想要去基伊拉救这些人？而上帝也说好。我想大卫可能关心他的同胞基伊拉的人被非利士一抢，烧杀掳掠，可能又没有好年过了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看非利士人去基伊拉做什么？抢夺禾场。我们刚前面讲过，大卫在亚德兰洞已经招募了成千上百的人，一人一张口，一口一个饼，也要好几百个饼吧。大卫要为他们张罗饮食啊。很可能大卫去救基伊拉也抱存着一个念头，救了基伊拉，我可以有一些的粮食的收获，让我的这些跟随我的人有吃的有喝的。你可能觉得大卫心中有这么小心眼吗？有这么自私吗？还别这么说，后面我们就读到大卫还去收过保护费，跟拿巴说，我曾经保护你，让你不受侵略，你嚼点东西让我吃。这是大卫在那时候窘迫流离的生存之道。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他，他必须照顾他们。他去救基伊拉，的确抱着一个保护同胞的心，同时他也必须为他的跟随者筹谋规划需要的粮食。但 但是他的跟随者不太相信说这是个好主意，说我们现在是逃亡的人，你觉得我们合适去吗？这个大卫也很好玩，嗨听，对，那我再问一次，神啊，我能不能去？神说可以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所以大卫带着跟随他的人前往基拉，打了一场极大胜仗，圣经说大大杀败他们，又怎么样？夺获非利士人的牲畜。这样子大卫救了基拉的居民，又抢夺了牛羊，又有粮食可以吃，一举两得。而圣经这边给了一句补助的话，他说亚西米勒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以弗德，代表的是大卫这时候凭着以弗德可以知道上帝对他的指引。这里特别提醒这句话，感觉好像很突兀，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亚比亚他投靠大卫，但是这边又再次提到亚比亚他来投靠大卫，但是特别讲到带着以弗德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。祭司带着以弗德求问上帝，这原本是属于谁的权利？这是王的权利，这是属于扫罗的权利。扫罗是以色列的领袖，扫罗是以色列的王，他才可以到祭司那边去请祭司为他求问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你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讲到，当扫罗在基比亚跟非利士人两军对战的时候，那时候亚希图的儿子亚西亚就带着以弗德在那边替他求问。可是当约拿丹跟他的拿兵士的人一同前去搅乱非利士人阵营的时候，看到大乱，扫罗就跟说叫祭司带着以弗德来，但是以弗德还没来，扫罗已经忍不住就说停了，不用问了，我们就去打。扫罗的一些反应其实反映出他越来越不信靠上帝的话，他越来越不去向上帝求问当得的指引，他凭着自己的血气，凭着自己人为的智慧做出判断，因为他心中如同蒙了脂油，被记恨、被嫉妒、被对大卫的那些愤恨所蒙蔽，他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倾心依靠上帝。甚至到后来他屠杀了整个挪伯城的祭司，他好像自己关掉了与上帝连接沟通的管道。扫罗自己将这个可以求问上帝的工具推开自己的身边。相反的，当大卫得到了以弗德，得到了属灵指引，他得到了这个站在神人中间的中保祭司所带给他的帮助，可以说是如虎添翼。他开始学习求问上帝的生活。从这边开始，你会发现每当大卫遇到重要的关头，遇到生命抉择的时刻，他都透过以弗德来求问上帝。不但在今天的经文，后面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8节讲到，当亚玛利人攻破喜格拉，抢走了大卫的妻子，大卫求问上帝，我应不应该前去拯救他们，打败敌人。当撒母耳记下第2章大卫听见了扫罗跟约拿单被非利士人杀死之后，他问上帝，我的敌对我追杀我的人死了，我这时候应不应该上去犹大城？我上去要去哪一座城？上帝就告诉他，指引他走当行的道路。后来当大卫成为犹大帝，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王，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，非利士人来攻击他，大卫一样求问上帝，我要怎么样可以在这次征战当中得胜？上帝透过以弗德再次的指示大卫走当行的道路。从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投靠大卫开始，大卫开始越发过着一个聆听上帝声音，过每天与神同行的生活。这我们一听多好，你看我们教现在又要聘牧又要建堂，有以弗德的话多方便，是不是？要不要聘？ 要不要买它，抽一抽就知道好不好，是不是？而且大家都不会有话讲。其实如果没有信心，就算有以弗德，你也不会相信这是上帝的话。扫罗不就是这样子？所以其实真正关键的不是在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没有那一个胸牌，有没有那一个乌灵土名，有没有那个可以让我们抽签寻求上帝指引的工具。今天最关键的，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，我们求问上帝的方式，我们再一次能够与上帝沟通的关键，不是在那一个有形看得见的抽签的事物，而是在我们对上帝一个谦卑依靠的信心。今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指引，我们能够聆听上帝的声音，不是透过外在的媒介。没有错，圣经记载很多上帝很多超自然的一些启示。你看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带着亚伯拉罕指着满天的星斗对亚伯拉罕说话，立下了一个千古之约。上帝在西乃山，在摩西登上西乃山的时候，透过雷轰闪电密云在那边向摩西说话，颁布了十诫。我们都很期待我们的生活，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一些困难，面对一些彷徨不定的时候，我们都盼望有一个如同天上敞开一样字就出现了，你应当如此行。我们多么盼望这样的一个生活，多么盼望这样一个属灵的指引。但是今天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可能很少这样的机会。我们不是没有，我有听过，我有朋友，他这个要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，就忽然间就做梦，梦到了将来要服侍的教会的名字。他以前从来没有听过，从来不知道这个教会，但是就梦到这个名字。后来这个教会还真的存在，有这个教会，他就去这个教会申请实习，然后在那边牧会。这我也听过，我不晓得他梦是梦怎么梦出来的，但是总是发生的。我们不否认今天上帝用一些很超自然的方式向人继续说话，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，上帝最主要向我们说话的方式是透过他已经启示完全的圣经。在这个66卷分为新约旧约的圣经里面，上帝将他关乎这个世代，关乎你我，关乎他整个救恩的计划，都已经向我们显明。我们今天看起来像是一个活字印刷印下来，一个死死板板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，圣经不是一个死板的文字。希伯来书说，圣经好像是一个像上帝的道是活泼有功效，好像一个两刃的利剑，可以刺入剖开你我的心灵。上帝的话今天仍然是活泼有功效，因着那内住在信徒心中的圣灵，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，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语。而整个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，我们阅读思想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。耶稣基督说，整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并且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今天我们读上帝的话语，其实就是在预备我们，帮助我们去过一个爱上帝爱人的生活。因此我们读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认识上帝创造的伟大。因此我们读上帝的话语，我们知道上帝救恩的奇妙。因此我们读上帝的话语，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将来预备一个新天新地，那永远不动摇在天上不朽坏的基业。因此我们敬拜赞美上帝。因着读上帝的话语，我们知道我们周围那些与我们一同生活的人，甚至在很远不与我们一同生活的人，他们都是一样按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，而他们一样有上帝的怜悯，上帝渴望我们去爱他们，透过传福音的方式，将这上帝美好信息 与他们分享，希望这些人也可以与我们一样，一同来爱上帝，敬拜上帝。这是圣经所要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、最根本的一个属灵的原则。而我们读圣经，就是为了活出这个爱上帝、爱人的原则。神透过他已经说过的话，向今天的你跟我说话。我们不否定上帝透过一些很奇妙奇特的方式向人说话，但是今天上帝最主要向人沟通的方式是透过他已经说过的话，继续向今天的你跟我说话。而我们能够认识上帝的心意，我们可以知道在今天的生活如何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，我们如何得到上帝属灵的指引，就在于我们熟悉上帝的话语。因此我们面对许多的困难、挑战、挣扎、彷徨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做的决定是一个爱上帝、爱人的决定。即便是今天我们真的经验许多超自然的指引，我们做了异梦，我们看了异象，这些属灵的指引、圣灵的带领也不会超过圣经的原则。因此今天我们不必羡慕大卫在那个时代有以弗德、有胸牌、有乌灵土名，我们应当是大卫羡慕我们，因为我们有一个上帝完全纯全善良的启示已经在我们的手中。大卫救了基拉居民，进驻基拉城，得着了粮食，得着了储备，又状况发生了。第七节，有人跟扫罗说大卫到了基拉。这个扫罗的眼目也是很多，好像都有间谍在找这个大卫的踪迹，就跟扫罗告密大卫现在在基拉城。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，困毙在里面，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。这个扫罗有点不要脸，是不是？神将大卫交在我手里，他都已经不想听上帝的话，杀了祭司，赶走了那求问上帝的这些以弗德，居然还说上帝把大卫交在我手里。这个我们说人若无耻，天下无敌。这个扫罗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觉得大卫进了基拉，居然是上帝将他交在我手里的一个好机会。第九节，扫罗召聚众民下去攻打基拉城，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对，大卫救了基拉，非利士人逃跑。扫罗这时候做的应该什么？应该是趁胜追击，赶快再去打一场仗，把非利士人多赶远一点。扫罗没有，身为以色列的君王，没有履行他自己的责任，没有履行他应当尽的义务，反而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私仇，聚兵去围攻大卫。大卫也不是省油灯，第九节马上讲了，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。哎，各位，大卫求问上帝，他倾心倚靠上帝，但大卫不是笨蛋。大卫也在扫罗边边放这个暗棋啊，是不是？扫罗一有动静要出兵围困他，他马上就有情报过来。大卫情报工作做得很好，事实上大卫很会搞这一套。你看后来他的儿子押沙龙背叛他，大卫逃跑，还跟他的朋友户筛说：“哎，你回去假装跟押沙龙好好，然后他有什么计谋你跟我讲，他有什么计谋你败坏他的计谋。”大卫很会用这个反间计啊。但是大卫很聪明，善用上帝给他的智慧，大卫仍然求问上帝。第九节下半说，对祭司亚比亚他说，将以弗德拿过来。各位，这两个不冲突，我们倾心倚靠上帝，我们遇见困难我们祷告寻求上帝，但同时上帝赐给你我的智慧理性，上帝让我们生活的这样的生活的历练， 同样成为上帝给我们的工具。依靠上帝跟运用我们的智慧尝试去判断，两个是没有冲突的。大卫问上帝两个问题：我听见扫罗要下来攻我，真的还假的？他来不来？上帝说来。如果扫罗要来，那基拉城的人把我交不交出去？扫罗，上帝说交。这个不知道大卫听了心里感受如何？我千里迢迢从南地的旷野跑到这个地方来救了你们，免被非利士人屠杀，结果如今扫罗一来，你就把我交出去。大卫没有问第三个问题，那我接下来要不要跑？没有，大卫就跑了。各位，今天你看到天下雨，你不用问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出门要不要带雨伞？会吗？不会。上帝给你智慧，上帝给你尝试，上帝给你生活的历练。我们在求问上帝、谦卑依靠上帝的同时，我们也运用上帝给我们的理性智慧，做出一个正常的判断。面对我们现在的境况，面对你我个人生活的难处，面对教会的光景，面对我们需要判断的东西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竭力的祷告。我们同时用我们的智慧，好好的分析，好好的做出一些 research。好好做出一些成果，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。除非真的不行，真的有难，两个方案都很好，我们再来抽签都没关系。但是在那之前，请你好好用上帝所赐给你的智慧、恩赐、才干，做出你所能做的最好的判断，然后求问上帝正确的指引。这两个不冲突。我再说，我们需要同时依靠上帝，求问上帝，同时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来判断。大卫跑了，跑到南地的旷野，在西佛旷野山地那边。圣经说，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但上帝并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。十四节这边，上帝不将大卫交在扫罗手里，跟第七节扫罗自己以为上帝把他交在我手里，两个好像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扫罗自以为是，但圣经说的，圣经这边作者说，你想得美。第十五节，当大卫在旷野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出现了。十六节，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，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。约拿单这时候出现，他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。圣经说他来是要帮助大卫可以再一次的相信上帝对他的保守，帮助大卫再一次的肯定上帝是他的磐石，使大卫的信心坚固依靠上帝。我们是否可以像约拿单一样，成为我们身边肢体的帮助者？我们是否可以成为我们身边弟兄姐妹的约拿单，在他们有需要，在他们面对生活当中的困窘，他们觉得忧伤难过的时候，成为他们的约拿单，带给他们上帝的话，使他们可以坚固依靠上帝。约拿单跟大卫说，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，这是我父扫罗之道。上帝不但透过以弗德向大卫说话，上帝也透过约拿单再一次的坚定大卫的信心，知道你必定要做王，而我愿意来帮助你。各位，大卫的出现其实对约拿单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约拿单是王的儿子，按照惯例他可以继承王位成为王，但是大卫的出现却威胁了约拿单将来成为王的事实。然后在这里，约拿单跟大卫说，我知道你必做王，我愿意成为你的宰相来帮助你。约拿单的心胸非常的宽广，约拿单知道上帝的心意，他愿意降服。 因为亚当跟扫罗不一样，扫罗面对威胁，面对自己王位的威胁，他是愤恨嫉妒，巴不得将对手除之而后快。但是约亚当遇到了大卫，他心爱大卫，他知道上帝的心意，因此他愿意将这个王位让给大卫，并且愿意来帮助大卫。你看约亚当的一生，征战的时候有勇有谋，面对一边是父亲，一边是大卫他最好的朋友的挣扎，他希望可以弥补，让两个人和好。他心中是非常的宽广，他非常有智慧，他非常有谋略，也有勇气。然而圣经让我们看到，这个人最后是被非利士人杀死，没有葬身之地。约亚当的一生，你去读他，很多人读撒母记说扫罗是个悲剧英雄，某方面来讲是，但扫罗也有他自己可恨之处，他的结局其实他自己自找，因为他的愤恨、他的嫉妒、他的不甘心，造成了他之后流离失所、失无葬身之处的一个窘境、一个结局。但是约亚当不一样，约亚当自始至终表现出一个对上帝的信靠、对人的爱，然而结局却是跟他父亲一样被非利士人给击杀。一个倾心爱上帝，一个忠心跟随上帝，一个满怀信心与上帝同行的人，他在世上的生活不一定会有很好的结局。我说的很好的结局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好的结局，就像约亚当一样，他没有得着他应得的王位，他失去了他父亲的信任，他失去了大卫的友谊的机会，他最后失去了自己的性命。而这样一个人值得我们去思想，我们在世生活，我们忠心跟随上帝，我们凭着信心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不一定我们就会凡事顺利，不一定我们所遭遇的都是让我们欢喜快乐使我们舒服的事情，很可能我们会像约亚当一样遭遇窘迫、遭遇挣扎、遭遇痛苦，然后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。大卫的危险并没有结束，他逃到西佛旷野，西佛人去基比亚跟扫罗告状，哎，王啊，大卫跑去我们那边躲起来了，你可以顺着你的心愿下去抓他。扫罗回答非常的可笑，愿耶和华赐福你们，因为你们顾恤我。扫罗到最后已经剩下一些空泛的宗教的词汇，但是心里却没有真实的跟随上帝。而且扫罗他这样讲，他说谢谢你们带给我消息，但是请你们回去再做进一步的追踪访查，到底是谁看到大卫，到底他住在哪一个地方，因为什么？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。各位，狡猾这个字在圣经出现不多，另外一次出现的是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，那个被上帝创造出来诱惑亚当夏娃的蛇，他也被称作狡猾。我不晓得圣经作者为什么在这里用这个字眼，扫罗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大卫。也许在扫罗心中，大卫如同当初那个诱惑先祖犯罪的蛇一样，十分的危险。如果我要击杀他，就要一击成功，打蛇在七寸，所以你们再回去查仔细一点，确定他在哪里，我就去抓他。只要他在我的领土里面，千门万户我都把他给揪出来。西佛人听到就回去，后面非常的紧凑，非常的危急。圣经说，大卫可跟随他的人，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。25节，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，有人告诉大卫，他就下到磐石，住在马云的旷野。扫罗听见，就往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。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 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这边圣经好像拍电影用很快的镜头一样，不断的在扫罗跟大卫中间切换来切换去。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情报组织，大卫有暗装在扫罗的军队里面，扫罗有西佛人来当地人做他的一些密探，双方情报哇不断的攻击。扫罗看到听见大卫的住处，就往大卫那边追过去。大卫一听到扫罗过来，马上往另外一边跑。非常紧急情况底下，扫罗毕竟力胜一筹，军队人数多，军队质量高，已经将大卫团团的围住，十面埋伏，四面楚歌。对扫罗而言，大卫如同瓮中之鳖，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抓到。就在扫罗觉得十拿九稳的时候，27节，圣经说：“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抢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”这个好像这个父母亲被小孩惹得很生气，拿着棍，恨不得巴不得狠狠教训他一顿的时候，忽然铃铃响，叮咚。哎呀，王太太啊，哎，快稀客稀客，请进请进啊！当场小孩就逃过了一劫。各位，27节看起来好像是稀松平常的句话，但是如果你读整个23章，特别注意一个字，叫做“手”。我们再看一次整个23章。23章一开始，当大卫求问耶和华，第4节，耶和华回答说：“你起身下基拉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”这里是上帝将非利士人交在大卫的手里。第7节，我们刚读的，扫罗听见大卫在基拉城说：“这是神将他交在我的手里。”大卫继续求问上帝，第11节。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这又是扫罗的手里。第12节，大卫又说：“基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，又是扫罗的手。”14节，神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。20节，西佛人来找王告状，说：“王啊，请你随你的心意下来，我们必亲自将大卫交在王的手里。”整个23章，包括我们下次要讲的24章，多次出现手，但是27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不管是上帝将非利士人交在大卫的手里，或是大卫恐惧上帝把自己敌人将自己交在扫罗的手里，或是敌人的确来说我们要把大卫交在你的手里，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。当大卫面对生活当中极大的困难，当他四面围困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圣经说：“忽有非利士人的犯境侵略，使得扫罗不得不退兵，放过了大卫。”你跟我的生活、生命，我们教会所经历的一切，全部都在上帝的手。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上帝回应我们的呼求，上帝不一定按照你我所想象得到的方式解决我们的困难，甚至我要说，上帝可能真的不会解决你我的困难。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我们的一生都在上帝的手里，我们教会的道路都在上帝的手里。我们面对各样的抉择，我们面对前面需要做的各样的决定，我们需要辟牧，我们需要建堂，这些都在上帝的手里。而我们需要的是倾心祷告，求问上帝，并且用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、恩赐、才干，透过最好的沟通，互相的了解，达成共识，做出一个爱神、爱人的决定，使上帝得着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 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，你的话语真实、宝贵、活泼、大有功效。它不只是印在白纸黑字上一个死板板的文字，而是今天仍然对我们生命、对我们灵魂、对我们的肉体有完全帮助的道理。求主恩待，求主赐福，让我们对你话语有更加多的信心，让我们对你自己的掌权有更加多的信心和依靠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指教我们走当行的道路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